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哪家的仆人耕田或是放羊回来，你会对他说，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，而不对他说，你给我准备晚饭，束上腰来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吃喝呢？仆人做了所吩咐的事，主人还要向他道谢吗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做完了吩咐你们的事，仍然要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分内的事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基督徒是天主的仆人，这是一份恩典。从梅瑟被召选得出作为天主家人的仆人，这是一份最高的殊荣，能够在天主的家中工作。所以天主的仆人就成了后来天主拣选以色列拣选先知、拣选君王、拣选他的子民的一个称号。所以天主的仆人这一句话浓缩了梅瑟的一生，若苏厄的一生，撒母耳、大卫王他们的一生。所以无论他们有多么大的功绩，在天主的家里无论多么呕心沥血，无论建立了多么大的功勋，他们还是成为天主的仆人。那么天主的仆人这一句，那就成了一个响亮的一个徽号。那么这个天主的仆人这个称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首先，它相对于这个世界，天主可以高举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高举。罪代表什么？罪就是过或不及，罪就是一个偏差。一个人愿意嫁给你，那叫两情相悦，叫爱情。你强行让人家嫁给你，那就叫邪恶。天主创造我们，按照他的肖像造的，让我们分享他天主的性体，分享他天主的美，这叫天主的爱，这叫我们的荣耀。如果我们自觉要和天主相比，我们想成为天主，那就成为邪恶的邪恶。所以随便一件事儿，你看稍微态度一变，就变成了邪恶。我们人就是由于这种原罪而带来下来的堕落的思想，这种思想弥漫各处，渗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换句话说，你最基本的心态错了的时候，你然后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错乱。比如说，我们喜欢居功自傲，我们喜欢功高盖主，只要我们有点功勋、有点资格，我们就愿意什么膨胀自己，这都是原罪留下来的。给点阳光就灿烂，有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，就开始得意忘形，这都是原罪留下的那一种错乱啊。那么主耶稣要拯救我们，要重新创造我们。他怎么创造我们？让我们在天主面前摆好心态。无论你多么伟大，伟大到像梅瑟，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，40年在旷野，给这个民族打下了一个信仰的基础。他费了那么多的辛苦，他到头来还不过是天主的仆人。就是说，这个天主的仆人，对一个信者来说，对一个爱天主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份荣耀。但是对于原罪堕落的本性，做别人的仆人，那是一种耻辱。我们原罪留下的本性，不愿意做仆人，只愿意做主人，不愿意服从人，光愿意指挥人，这是原罪留下的。 所以耶稣用这个来指导我们啊。那么今天耶稣讲的这段福音啊，路加福音的，说你们哪一家的仆人耕田或放羊回来，你会对他说你快坐下来，你快过来坐下吃饭，而不是对他说你给我准备晚饭，树上要伺候我，等我吃完了你才吃喝呢？仆人做完了所吩咐的事，主人难道还向他道谢吗？你们也是这样。这是天主的家，这是天主的秩序。我们中国人非常聪明，你到一个大公司，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贵族的家庭，他们也深通此道，他们非常了解人堕落的本性，所以他们管理他的仆人也是用这个方法，但是是却是另外一个意义啊，意思说比如说不要让仆人感觉到他不是仆人，要让这个仆人一直知道他是仆人。我们经常在那个聚集的那些对白里面见到，记住自己的身份，经常这样说，是不是？你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不要说不该说的话。他是利用什么？他利用这种主仆之间的关系，创造了一个秩序。可是这个创造的秩序，它却变成了另外一种什么？另外一种恶。就是人在天主面前是仆人，可是人和人之间是人人平等的，他却忘了这个道理。而他把建立这样一个秩序大厦的时候，他摇身一变变成了神，变成了主。所以我们人发现了另外一个，他非常学习天主，他模仿天主，但是他创造的仍然是他的秩序，而不是天主爱的创造的秩序啊。但是他会学天主，的确他把公司管理得很好，他把国家管理得很好，让属下常常记着他的身份，你是个奴才。特别到了咱们中国清政府之后，清朝之后啊，中国的这种管理制度几乎达到完善了，几乎就没有漏洞了。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很少发生就是朝廷内部的动乱，几乎没有内部的造反，几乎没有。在民间有过洪秀全呢，有，但是在朝廷内部没有。为什么？他的管理机制就比较健全，当然没有绝对的啊，他就是让你常记着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中央集权非常的变得完善了。那时候啊，即使书记大臣你都是个奴才啊，一直让你记着是奴才奴才，那个长长的辫子让你牢牢地记住了你的身份。而这种模仿，我们看今天福音里面耶稣也说，你要知道你是仆人，仆人做完了吩咐的一切。但是在一个帝王的，如果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一个人遥遥在众人之上的时候，那他是另外一种错了。因为人人本来平等，我们创造了几个位子，这几个位子却说编个谎说你天生的龙脉，天生的血统，天生的高贵，那这个就是个偶像。我这几天给你们讲到的时候也就讲到，偶像是什么？人创造了这个龙椅，这个皇帝的宝座可以说是人类创造的最大的偶像。北京哪个大学的教授啊，赵冬梅，他在一篇讲座里面，还有一个好几个讲座里面，他都说什么？中国创造了一个大怪胎，就是皇帝。这皇帝不是天主创造的，是人创造出来这么一个怪胎，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而且围绕着他还建立了很多神话。谁也坐到这个宝座上，天生的龙脉，天生的高贵，高不可言，贵不可言，啊。那他走到哪里去，龙在空中飞舞，香晕环绕，就开始编故事了吧。从刘邦就开始编故事，一直编到近代，就是他天生的高贵。那本来是一样的，你把你这就是把他高贵把他创造成神，那么这把人创造的神而建立了这个秩序都不会长久。你刚开始的确大家都觉得你是神，可是老百姓都不傻呀， 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凭什么你那什么呢？所以陈胜吴广振臂高呼，将相踵呼，于是天下大乱，崩崩离析，你所建立的这个秩序瞬间瓦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是神。可是如果我们是建立在以天主为主为王的这样一个体系下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都是天主的仆人，即使我们中间还有秩序，比如梅瑟是百姓的统帅，但是梅瑟不是神，他只不过是代表神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他代表着神，虽然在咱们中国也有天子是代天巡狩啊，这个也有这种天子是奉天，但是中国呢是一个古代的时候呢明显是一个样子，其实他就是神本身啊，那就像埃及的法郎一样，他是众神之神啊，那是最大的偶像。所以古今中外都一样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看看原罪所创造的世界，原罪的思想创造的世界，古今中外都一样的，同一个版本。你要知道罪过不分古今中外，罪过的思想，魔鬼也没有中外之分，他在世界上拨君拨绝云，他在世界上挑尽风雨，制造混乱，制造了偶像的体系啊。所以打破这个偶像就是要敬拜天主。那敬拜天主的意思是什么？知道我是谁，知道天主是谁，在天主那里找到我的身份。天主叫亚巴郎，我在这里。天主借着火燃烧的荆棘显现给梅瑟，梅瑟梅瑟梅瑟，匍匐在地，我在这里。脱下你的鞋来，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从那以后，真敬拜真崇拜从民间诞生，而取缔了自古原罪之后人类建立的偶像体系。你要知道我们人类走进文明就是建立了一个偶像崇拜的体系，古今中外都一样，古巴比伦古埃及都一样，建立了一个偶像崇拜的体系，其实拜的就是人。我们看民长记的时候，以色列没有王，众人任意而为，那以色列没有王，那天下人人都想做王。当人不承认天主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做天主，那么谁都不是天主。你不是天主，非把他自己弄成天主，那天下就大乱。凭什么呀？所以咱们中国就出来了这一句口语，叫什么？皇帝啊，皇帝的宝座轮流坐，明天到我家，是不是啊？凭什么你做皇帝啊？风水轮流转，明天到我家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我要改你的命，革你的命，就出现这一类的理论就出现了。所以真敬拜天主，借着以色列民族建立这个，建立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伯，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建立了真敬拜，世界得以安定。世界上没有王，王只有天主，每个王都是建立在天主这个王上，你都需要崇拜天主，而且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，生来平等，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贵，也没有人比另外一个人低贱，人人生来平等。这样一下就把那个偶像就给击溃了，就把偶像一下粉碎了。虽然你还可以建立偶像，但是当有了基督信仰之后，从最根本的理论上把偶像铲除了。即使你再建立偶像，比如说你是这个总统啊，你是这个教授，你是正教授，你是老总，你是这个，在天主教会的世界里，在基督信仰的世界里，那只不过是一个称谓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你并不高贵，我们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。有了一个人人平等这一说，这一下就瓦解了任何偶像，所以基督信仰就瓦解了偶像的存在。虽然你还建立偶像，但是那个偶像就比过去差得多了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比如古埃及，那个偶像是牢固的，是根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，老百姓的血液里就认为法郎就是神，而且是众神之神啊。咱们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的时候，一说皇帝，哈家伙，皇帝就是龙身龙体， 不过在中国是另外一样子，中国跟国外还不太一样。中国的皇帝虽然他把自己打造的金身金臂，把自己打造的是无与伦比，但是他是用金钱用权力，就是阿比莫勒克一样，他利用这些方法，利用土匪的方法打造的一个什么，打造一个金身金臂，打造了一个辉煌的皇帝大厦，每个皇帝都是这样打造的。所以他必须得一直强下去，只要他不强，就有人把他干下去。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他必须一直，因为他那个皇帝的宝座，他是借着什么，借着他的权力，借着他的金钱，借着他的强大打造了这个偶像。而在古的时候，或者说秦始皇之前，那时候用什么，用宗教打造，用信仰打造啊，在古的时候，比如在宗族时代啊，用这个打造那个皇帝厉害。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里，严格的讲，偶像不是皇帝，是什么，是祖先，祖先远远超过了皇帝，我们是拜祖先的一个民族。有人说那是一种尊敬，绝不是尊敬，是我们的信仰，中华民族的信仰啊，它是一个建立在宗族系统下的这么一个体系，这么一个文明，这么一个文化。这个我就不说太多，这说的太远了，扯得太远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。所以每个地方的偶像只要建立起来，它根儿是一样的。当人找不到天主的时候，就要重建一个以人为主的体系。那么这个体系有时候看着建立再好也不完善啊，建立再好也不，人找不到天主就失去了自己的定位。我们今天说来你定个位，我怎么定位啊，定位得找另外一个标准，我才能定我的位置。当人找不到天主时，就没办法定自己的位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是中国？你在整个宇宙间，在整个地球上知道这个地方是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，我知道。人找不到天主，找不到自己定位，我在哪里就不知道了。亚当犯了罪之后，天主问亚当你在哪里，亚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。所以人离开了天主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这是一切恶的根本。所以今天的福音，耶稣教导我们啊，要找到自己的身份，找到自己是谁。那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天主的仆人。无论我们外边做多少功学，我们外边有多少功绩，我们做了多么辉煌的事迹，我的身份不变，我是天主的仆人。而且当我做天主的仆人，做一个好的仆人，就是我的荣耀，我能服侍天主就是我的幸福。这就是一个仆人精神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学习了，有的人在这里学习之后，特别第一次第两次学习啊，刚学习了点东西，人都有这个毛病，是不是啊？学了点东西之后，有的时候就可能回去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稍微的显示两下，是吧？有时候显示的时候可能多少有点过火，脑袋一不楞一不楞啊，不楞了两下，总觉得自己懂得太多了，你这个不好。那我们越在这里学习，越要谦卑，在这里更让你明白你是谁。所以我们都回去了，让我们带着谦卑，带着和善啊，带着没有那种戾气，带着天主的柔和之气回到家乡，把福音，把耶稣的精神带回去。所以愿天主的谦和啊，顺服的精神充满我们大家啊。那今天的圣经也使我们啊得到这个鼓励啊，今天圣经的在心灵重新净化啊，以天主为主人，以天主为主，重新建立我们的思想，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、信仰体系，我们的以及整个的生命的那个体系啊。